各位，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11月8号礼拜一早上8:30。大家早上，我是尤廷浩。天气越来越冷了，今天晚上会到14度，所以我们的投资朋友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暖哦。这个虽然股市烧得热腾腾，但是天气还是要注意一下的。那礼拜五其实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再度创了历史新高哦，主要来自于美国十月份的新增非农就业数据表现的比预期当中还要来得好哦，加上目前辉瑞的新冠口服药剂带来了好消息哦，提振了市场的追高意愿哦。如果以单周指数的涨幅来做观察的话，标普500指数上礼拜涨幅是2%哦，这是六月以来最佳的单周表现哦。纳指的部分上涨了 3.1% 哦，道琼周涨幅也有 1.4% 哦。那当然了，在四大指数当中表现最为亮眼的就是费城半导体指数上个礼拜涨了 8.5% 那其实过去有参加我们会员投资朋友的这个观众朋友都知道，说我们其实在过去一直以来尤其对于一些不管是中小型还是对于科技型的 ETF 其实有十分来做一些关注哦。费半有如此亮丽的表现它能够持续多久呢？我们拭目以待不过短期内有没有拉高的一个迹象，其实是有的已经形成乖离高档钝化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次在非农就业数据的一个变化。这一次非农就业数据十月份增加了53.1万人这是七月份以来的最大增幅比市场预估的45万人还要来得高那我们很清楚在过去八月份和九月份其实两次的非农就业数据都是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所以前两次低于预期，这一次高于预期并不能说明实体的就业情况比想象中还要好得多少。毕竟前两次已经让市场十分失望了，所以在十月份其实市场甚至调降了对于市场就业数据的一个评价那么在失业率方面则是下调到了 4.7% 那我们都很清楚其实距离完全充分就业 3.5% 还有一段距离如果我们用更宏观的角度，各位可以看到图表这张图表是美国劳动局所公布的数据目前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虽然这一次是 53.1 万人但是距离这个2020年初的一个高点其实仍然有一段的一个距离要走所以联准会虽然现在有理由每个月持续的减少购债 taper 的规模但是市场也很担心你现在联准会停止进行持续的量化宽松之后预估在明年年中旬为止嘛结束之后这个就业市场还可不可以持续的向上呢？就是说少了联准会和美国财政支出的帮助，这个就业市场会不会就此停顿了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其实本轮的就业市场在恢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边际效应递减的感觉就是每一轮上升的速度都比前一轮上升的速度还要来得小那其实目前美国的就业市况表现的不是特别好，是有几个原因的啦。尤其这一次我们在前几次有跟各位介绍一张图嘛，是美国的退休人口接近有300万人已经超出了市场的预期，而且应该是很久性的。那么有几种原因来衡量美国目前的缺工情况啦。第一种就是因为资本市场大涨，所以所有人都去炒股了年轻人刚毕业他也不用去找工作了，为什么？他靠资本市场就赚了一批了，对不对？那另外一点是什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很多人进行提前的退休，因为美国的其实退休机制比如说 104K 他可以选择自己要的一个配置的方案有些人股票资产比较多的其实债券资产也是本轮牛市以来股价有没有翻了一倍？就连大盘都翻了一倍，对不对？所以他们本来要退休的计划本来他们可能已经存到可能有这个1000万台币好了本来想说2000万就退休，结果资产价格直接翻倍了，那我不就提早退休了吗？对不对？所以资产价格的大涨其实直接影响到了退休的提前的计划这个是第二点那第三点是目前在很多的美国民间我认为是主要原因就是在顾小孩就是说有很多的双薪家庭爸爸妈妈家长已经出去工作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不放心让小孩去学校，为什么？因为现在美国还有 很多的共和党州哦，他是选择由小孩自行决定要不要戴口罩来上学，而且强制学校不能规定小孩一定要戴口罩。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哦，很多比较开明派，或者说比较害怕自己小孩被传染，可能抵抗力比较没那么好的，他就选择怎么样？选择不让自己的小孩去学校。那谁来带呢？找自己爸爸妈妈来带嘛，对不对？就是阿公阿嬷来带小孩哦。那这些阿公阿嬷，反正我的退休计划已经提前达成了，那就不如回来帮我的这个儿子女儿来带他的小孩嘛。好，所以这个是目前呢美国很久性的一个退休的一个人数的变化哦。好，那与此同时呢，市场上聚焦另外一点呢，关于政经面哦，讲的是哦，目前美国总统拜登在本周已经跟上周啦，已经跟鲍尔还有布雷纳德进行了多次的会面。我们相信呢，在未来一个月，甚至在今年年底以前呐，应该就会正式的公布下一届联总会主席那基本上还是要由总统来做提名，国会来做通过了。那现在来看如果提名相对民主党左派的布雷纳德的话，在国会通过的可能性没有这么的高。为什么？因为鲍尔是共和党人哦，观众朋友是，你不要看鲍尔看起来过去好像跟拜登合作无间那是因为鲍尔他有具有自己的独立性。鲍尔是一个共和党人，在过去以来，鲍尔是以著名的宽松鸽派政策为名的。那么布雷纳德呢，他就是一个相对这个进步派，他认为市场目前宽松的力道必须要受到一定的节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特别来谈一下，说目前拜登对于这两个提名人选的看法为何，那市场对于这两个提名人选的看法对于股市的变化又为何呢？尤其在礼拜三这个礼拜三美国就会公布十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我们讲的 CPI 那市场预期十月份的 CPI 会来到 5.8% 会再创历史新高会比九月份的 5.4% 还要更进一步上升那当然联总会过去的态度一直都认为高通膨是一个短期的现象但是市场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认为了随着塞港的持续供应链缺料加上薪资上涨的一个因故美国的通膨率虽然未来会下滑，但是可能横年常年是高于 2% 的水准这个是很多投资学者的一个观察不过我们讲这个 CPI 所公布的数据跟这一次要不要提名鲍尔有没有关系？非常有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很清楚鲍尔过去他以著名的宽松政策为名虽然他稳定了金融市场的繁荣对不对？你标普500指数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超级大的回档过，对不对？涨了这么久涨了一年了，对不对？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因为量化宽松所引起的海量的这种通膨现象开始发生了那么现在来看如果市场认为这个布雷纳德即将当选的话，和鲍尔当选股市的反应为何？我们先来做一些观察好，我们看到这个黄色的这个条块讲的是布雷纳德如果受到拜登的提名，股市的影响那么白色线是鲍尔如果得到第二次的连任机会，对于股市的影响。那你可以看到如果被布雷纳德获得提名股市上涨的几率市场认为大概只有 20% 但是认为股市会衰退的几率高达了 50%。 那如果是鲍尔如果获得第二任任期的提名的话，那么呢他股市上涨的几率我们看到接近60%股市会衰退的几率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市场是全面看好如果鲍尔连任之后股票金融市场的繁荣。那当然我们看到最右侧还有20%的人认为不管是布雷纳德获得提名还是鲍尔获得提名对于股市仍然具有不确定性那我们的看法偏向什么我们讲了那么多新闻通常都会提下自己的看法嘛。我是最右边这一块，我认为不确定性还是非常高的人为什么？因为各位想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如果布雷纳德当选，那他可以这个很直接的进行鹰派的政策，所以股市会受到一定的一个措施嘛，受到一定的打击，很容易会引起下修，这个很好理解就跟当年2014年、2015年一样那如果是鲍尔当选呢？观众朋友你要知道他都已经拿到他的第二任任期了，他过去这么宽松，稳住金融市场的繁荣，就是希望他可以连任那既然他都已经拿到了， 那他有什么理由要继续宽松呢？啊，对不对？所以其实不管谁当选哦，未来的鹰派的一个政策，其实啊都不会有一个太明显的一个变化。那尤其我想跟各位讲的是哦，各位不要觉得说好像联准会未来的生死纯粹取决于这两个人他说的话。联准会仍然内部有14位内部官员来进行投票，来进行抉择。要不然呢、哦？我们常讲说联准会的独立性，如果只有一个人说了算，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吗？哦、所以他最终哦，只是说明啊，在联准会当中啊，他多了一票，就是这个主席这一票。布雷纳德肯定是鹰派的一票，那鲍尔呢，现在看起来是相对鸽派的一票啊、哦。但是最终还是要由14位内部官员来进行投票来决定，以保持他的一个稳定性哦。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刚才看到了啊，有人认为鲍尔当选这个股市会涨啊，布雷纳德当选股市会跌。那市场认为这个鲍尔当选的几率高，还是布雷纳德的几率高呢？我们再从 Bloomberg 所做的专题看得出来哦，目前认为鲍尔啊会获得提名的几率已经高达了79%哦，而布雷纳德仅仅只有13%哦。从最新我们所看到的啊，美国的啊赌票网这个赌博网站哦。也可以看得出来，鲍尔目前的一个市场压住的一个胜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哦。好，那我跟各位讲一下，为什么我也认为说鲍尔这次获得提名的可能性非常高哦？因为哦，在这一次啊、哦，拜登啊这个会晤这两位重要级的啊联准会的内部官员之前呢、啊，他已经基本上提名了 OCC 的负责人。这个 OCC 的负责人呢、啊，叫做奥马洛娃。这个奥马洛娃哦，我们讲的 OCC 啊，讲的是美国的货币监理署。美国货币监理署啊，它基本上哦是监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基本上它的这个权力啊是仅次于联准会主席的、哦。那么美国货币监理署哦，刚才提到说他监管着美国最大的银行，包括摩根大通啊、美国银行和花旗集团哦。那这一次奥马洛娃的提名，其实对于华尔街啊是一个很明显的警告啊、哦。你不要看他这个样子好像是中国人，没有，他是我记得是哈萨克人啊、哦，哈萨克人啊、哦。那基本上哦啊，哈萨克以前是苏联嘛，对不对哈、哦？那我们就要讲一下啊、哦，这样的一个人提名，为什么确保了鲍尔未来当选联准会主席的几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啊，这个人奥马洛娃。他在过去啊，是第一个，他是民主党籍；第二个，高度左派。他左派左到什么程度呢？左派要接近啊社会主义的一个角度。怎么说呢？这个奥马洛娃，他在过去啊，其实就曾经担任过奥巴马这个内部的一个官员哦。那基本上哦，他认为联准会的金融系统应该要更简单、更稳定，而且更有效的满足美国人民的长期需要。所以他当时在奥巴马执政当局啊，他所提出的概念后来没有实施啊，是认为应该要终结大银行。而且呢，他也是加密货币的强烈的批评者哦。他在这一次获得提名之前就已经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表态哦。他认为说，应该要取消市场对于加密货币的评价，不止啊，市场的官方银行应该要不承认任何加密货币交易的行为，同时也不应该鼓励任何加密货币基金或者 ETF 的发行。我们知道最近这个比特币的 ETF 已经发行了，所以、哦、目前、哦、它是持续的质疑这些金融的创新科技的公司和加密货币、啊、是不是能够这个带来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好处。它反而认为、啊、这更加的体现它的不确定性、哦、所以在学术上还有政策面上、哦、这个人、哦、都是一个高度左派的人。那为什么拜登会在这个时间点提名他呢？因为他想要提名鲍尔。你要想看哦，如果 OCC 啊就是货币监理署啊，已经是奥马洛娃了，已经是一个高度左派的人了，几乎是共产党人了啊，对不对？如果他的联准会主席再提名一个布雷纳德，就是天天喊着要升息的这个人啊，那个美国的金融市场会遭受到多大的一个波动性啊？所以哦，拜登其实他是想要提名鲍尔啊作为啊未来的联准会主席的，因为他希望目前的金融市场维持一定程度的繁荣。但是他为了符合党内这些进步派的一个质疑，所以他提前先把奥马洛娃放在 OCC 的位置，那希望这个鲍尔在货币宽松上的一个 鸽派言论可以盖过、这个奥马洛娃对于这些美国大型银行的一个监管、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这种人、就特别适合来台湾担任这个不管是中央银行行长、还是内政部部长、来帮我们解决这个居住正义的问题，对不对？他的看法，他的誓言是要终结大银行、所以、他之前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大银行的一个贪婪阶段、他讲说公园、草坪里面就插着一个牌子嘛，上面就写着禁止残这个践踏脚这个草坪，违者的话罚款$5。后来呢，他看到怎么变成罚款$2了？然后他就去问这个公园里面的工作人员呐、为什么把它降了呢？不是要罚$5吗？后来工作人员就回他说：“不改不行啊，因为$5没有人踩啊。”这个笑话其实很有深度哦。他告诉我们几个道理啊，就是第一点，每当社会出现一些法律的缺陷啊，比如说市场知道股市再怎么跌，联总会都会救，这是一个市场缺陷哦，就会有出现一批靠着这个缺陷存活的人。这个负面现象的背后，它不只是人性，还有具体人的利益哦。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些人呐、摩根大通啊、花旗啊、大外资啊，谈不上有多邪恶，他们也都是聪明人，但是他们会利用智慧和规律，还有经济的规律来巩固这些社会缺陷、第三点、解决社会问题、基本上他认为不是说要明辨是非，不是说、这些银行是好还是坏，也不是去扬善去恶，而是怎么样，他认为应该要作为一个作为监管部门上做好人和人之间利益的安排。你如果让这些大投行都知道啊，我联总会不管怎么样啊，市场过度恐慌我都会救的话，这些大投行他们就会贪得无厌。这个就是他的立场、所以他也算是一个明理之人，但是他的一个立场各位也很清楚了。所以民主党现在是怎么样，民主党是现在想要改变就是说想要改变市场对于这种联总会过去大幅度量化宽松，然后这个只图利大投行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又想要守住自己进步派的围墙，这种看法就我这让我想到，就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嘛，说华人怎么样，华人通常很痛恨化学，但是很热爱物理。这句话怎么讲，就是像台湾人嘛，他们都喜欢吃那种天然的鸡啊，就是土鸡啊，这个走地鸡啊，放山这个放养的鸡，对不对？但是华人比较痛恨的是那种人工饲养鸡，对不对啊？就是、食品药品啊，其实华人都比较不太喜欢去碰这一块，就是有化学合成的。但是华人通常很喜欢什么？什么这个量子什么这个磁疗啊、电疗啊，这种物理的治疗，他就非常的喜欢。什么意思呢？就是华人他的内心当中啊，他很想要去用各种方式，去用进步的角度来让自己的身体变好，但他又不希望借由外在的化学的变化，让自己的身体可能会有副作用。民主党就是这样子，他也想要改变。但是他在改变当中啊，他宁愿采取这种渐进式的改变，这至少是拜登目前的一个想法哦。好，8:48哦，我们再来聊一下拜登目前的民调情况哦。为什么我们这一次说哦，其实拜登现在火烧得很急啊？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哦，美国众议院已经以222票的赞成啊，206票的反对，通过了这一次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就业法案哦。那么很快哦，这一次的重建美好法案也会通过，但是啊，这个当时所预估的3.5兆啊，这一次可能不到$2兆的资金通过、也就是说拜登这民主党内已经统一好目前的共识，要跟共和党来进行谈判哦。那我们都很清楚嘛，当时就是由共和党尽可能的这个表态说不会通过$3.5兆的刺激法案，所以共和党内部才进行妥协、因为现在民主党内部是有一些内部破碎的一个争议存在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进行的民调来看蓝色线是2月份的一个民调那么深蓝色线是9月份的民调那一直到紫色线是11月份的民调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张图表是 Emerson College 就是这个美国的大学政治大学他所进行对于拜登的民调的统计那认为现在认同拜登正在做的事情的人从当时2月份民调的49% 到九月份只剩下46%，一直到现在只剩下41%认同拜登目前的重建美好法案哦。那如果是反对拜登声量的人呐，从二月份的39%到九月份已经到47%，到现在已经来到50%，也就是说啊，从民调显示啊，市场是十分不看好这一次拜登啊能够给予市场上在重建法案的一个回馈哦。我们再看一下 Stata 的一个数据哦，目前来看哦，认为国家正在往一个错误的方向的比例啊，在八月份啊仅仅只有63%哦，但是来到十月份已经来到71%哦。所以哦，我们不管是看左派的民调还是右派啊媒体的民调啊，基本上都已经在在的显示一点，就是说拜登的民调真的掉得很厉害哦。尤其我们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提到哦，啊，包括纽泽西州以及维吉尼亚州的翻盘哦，其实都在隐含着一点哦。明年的中期选举很有可能哦，民主党的相对多数的优势哦可能会丧失。那么一旦它丧失哦，其实对资本市场反而是一件好事哦。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一旦它丧失之后啊，明年如果它想要加税，加什么资本利得税啊，加什么的，基本上明年实施的可能性就很低了，因为共和党可能会形成相对多数哦。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美股四大指数在礼拜五的创新高格局哦。好，道琼指数上涨203.72点，0.56%，收在36,327点哦，历史新高。标普百指数上涨17.47点，0.37%，收在4,697点。历史新高。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31.28点呢，0.2%，收在15,971点。一样是历史新高哦，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涨40.8点哦，拉得更长喽哦，1.1%哦，收在3756点哦。这个费半上升的一个速度啊，根本就是90度啊，不是讲90度啊。就是直线上升了啊，直线上升了，对不对？很有趣的一个迹象啊，所以费城半导体指数在短期内的一个高幅度的拉高乖离哦，其实形成了礼拜五台北股市大涨的缘故。可是你要看到哦，这个上影线已经开始出现本轮弹幅以来的第一根。过去以来几乎没有呈现如此高的一个上影线，所以有没有可能本波的乖离已经拉到相对大的区间呢？这个是有几率的，所以投资朋友要稍微小心一下。好，这个小编提醒我们说，好，这个月最近一直有粉丝在询问说，我们财经号角的会员平台双十一有没有打折，那小编主动帮大家争取到了折价券，就是说从今年参加到双十一的活动区间，就11月8号今天啦，到这个礼拜四11月11号啊，你可以到我们的会员平台当中领取折价券，好不好？数量有限啊，折价券会在我们财经号角的网站年订阅制的商品栏里头，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私讯小编，那基本上到11月11号，这个折价券就会取消，基本上就是应景一下，这个恭喜大家双十一光棍节快乐啊！我常跟观众讲说，刚刚没有看我们这个片头都知道吗？有一句话嘛，叫做让我们一起慢慢变富，基本上每天做资产价格的推演和分析啊，其实就是在跟各位分享说，有些事情就是要慢慢来，这个我们经常讲什么自由独立人格要这个一起这个各自行动，但是人性的深处，其实更渴望的是一起集体，和你在一起相信认同这样的一个话，这些东西，其实是人性，所以我们才为什么每天跟大家每天早上在一起取暖，对不对？现在又冷，对不对？所以我们对于，这样的东西，一起认同感，对于财富慢慢的增长其实是有一定的期许的，这就像是，你去找一个美女要电话，对不对？如果你说你可以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吗？成功几率就很低嘛。但是如果你说我们留个联系方式吧，这个成功率就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诀窍在我们，暗示我们是一体的，对不对，你今天要来我家吗，今晚我们一起过嘛，对不对？你今天要来我家那就变态嘛，今晚我们一起过多浪漫，对不对？多浪漫，好不好？好，那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关于目前这个资本利得税在未来民主党是否会提出法案，这个马斯克在过去几天已经进行了一些表态了，这个刚标完 这个中文的七步诗哦，这个特斯拉的执行长哦，这个马斯克哦，他在礼拜六的时候又发了一项民意调查，在 Twitter 上哦，询问他的6000万粉丝说，是不是应该出售啊？他目前自己所持有18%的特斯拉的持股哦，啊，那因为马斯克现在表示说，现在很多人认为哦，因为民主党很快就要实施资本利得税了，所以你在实施资本利得税之前哦，赶快把自己手中的股票给出清。哎，这样子就少被课到税哦。那他就用 Twitter 投票的方式啊，就决定说不管啊，不管啊，这个投票结果为何哦，啊，只要是多数的那一方，他就会按照多数人认为的方向去做啊。那目前呢，建议马斯克要把股票出清的人哦，已经超过了一半，啊，已经超过了一半哦。那当然了，马斯克这样的一个举措，啊，有可能是想要呼应啊，当时联合国气候峰会希望这个马斯克可以这个捐大概60亿美元左右啊，啊，给联合国来进行全球能源粮食计划的一个辅助啊。那基本上近期特斯拉包括交付量啊和整体的获利性在第三季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哦。不过这段话我们就要仔细去做一些斟酌了，就是说马斯克为什么要卖，这主要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国计划要对超级富豪来征税嘛。那现在哦，我们刚才所提到的事情是哦，拜登已经很明显有一种表态是试图要啊，提名鲍尔来担任这一次的联准会主席，也就是说，他已经选择了一个相对鸽派的人来担任联准会的货币主席之后哦，未来哦，能不能维持金融市场的繁荣，确保他赢取中期选举呢？这个是马斯克其实在暗示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如果啦，拜登的民调继续往下跌哦，那其实马斯克也没有必要卖股票了，为什么？因为明年共和党，啊，就会占多数了。如果明年共和党占多数，哎，那么资本利得税，啊，或者说这种富人税有没有可能实施呢？那基本上可能性就非常非常小了。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的话，那反而我们要关注的一点就是说，马斯克在这种背景底下他对于民意的影响为何，啊，最近其实你会发现，哦，市场上对于这种神人啊的这种吹捧对于股票资产价格的变动实在是越来越明显了，啊，你像是之前的这个木头姐 ARK 的这个执行长吧，现在的特斯拉真的是一句话就可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一个大幅变化，啊，所以我反而觉得说现在市场上尤其资本市场的一个反应和影响，啊，其实某种程度已经给执政当局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啊，这值得我们多做一些关注，啊，好，8:57，啊，我们今天是不是 还没聊到台北股市，对不对？好，不好意思，速度加快一下，有机会我们再来深聊一下马斯克的故事，哦，好，台北股市在上礼拜外资转为积极买超的态势底下大涨了309点、哦，那随着外资明显买盘的激增，哦，啊，礼拜五是突破了所有的均线啦，啊，所以短期来看，啊，台北股市重新回到一个偏多行情，哦，那如果从外资大买，啊，上周五大买266亿来看的话，过去5天的买超，哦，啊，如果从张数，哦，主要集中在一些航空股，好像是华航、长荣航，哦，买了14万张和13万张，哦，那群创、友达也买很多，哦，群创买了15万张，哦，但是如果以成交金额来看的话，外资过去一周，哦，买超台积电还是最多，哦，有125亿元，哦，其次为联电，啊，有40亿元，哦，那联发科和智君，哦，基本上这个智元，不好意思，和智元，哦，大概买超也有接近30亿，哦，那航空股买的其实相对没有那么多，大概只有28亿而已，哦，群创买了25亿，啊，星星买了17亿，哦，啊，所以现在来看，哦，法人现在对于投资市场的变化当然是从技术角度是比较偏多的一个状态，哦，但是本周最重要所关注的还是台积电在10月份的一个营收，哦，因为礼拜三台积电会公布10月份的营收，那这一次从上一次的财报来做观察的话，第四季的财测，哦，本来是预估154到157亿美元呐，啊，季增率大概3.5%到5.5%，毛利率大概51到53%，盈利率是39到41%哦，所以现在来看哦，整个台积电在第四季的业绩展望，市场的评价其实包括台积电自己都是比较高的哦。那我们反而比较关注留意的事情哦，是目前商务部 仍然在调查啊，整个全球晶片供应链的情形哦，那十分值得我们做一些关注的。各位要知道，第一点哦，现在的晶片供应链有缓解的迹象。我们看到这张图哦，是之前跟各位提过的晶片交货周期哦，过去在18年到2020年呢，晶片的交货周期普遍大概在14周左右。也就是说大概在一个季度左右，你从下单到取到这些晶片的货物啊，大概是一个季度就会拿到，现在已经来到22周左右了。可是这个上升的速度有一点走平的迹象，也就是说目前市场晶片的确有缓解的迹象哦，那不只是先进制程，成熟制程也是。我们看到之前跟各位提到的，包括福特十月份的营收的财报都已经出来了。十月份的这个财报虽然全球车市普遍还是不好啊，但是明显晶片有缓解的迹象，销售量也开始起死回生了哦。我们比较关注的是什么？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商务部目前呢、仍然在进行晶片的一个调查当中，同时哦，英特尔。目前在后面追的速度也很快哦。那美方在政治力度上会不会对台积电有所影响？尤其近期台积电到美国建厂之后哦，这个资本支出是大幅的提高哦。你说你在美国设厂，那对于台积电肯定是不划算的哦。而且如果你从去年第三季啊对照过来，今年第三季哦，台积电在中国的营收已经从22%下调到11%了。也就是说，台积电对于中国营收的收入基本上已经砍半了哦。那大幅激增的反而是北美哦。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迹象哦，就是说台积电现在主要的一个出货对象已经高达65%以上都是给北美的这些企业。那么也就是说，美国政府在未来对于台积电的一个主控权或者说政治的影响力会持续的加大。这个是市场上虽然很少投资者在讲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就是台积电未来最大的风险。你要说在技术上有风险吗？看起来领先是有一阵子的。你要说在资本规模上，它的劳工成本上，其实台积电都是有相当大的优势的。这个台湾人是出了名的这个廉价好用的，对不对？这是台积电工资上非常大的一个优势。但是你说在政治面上来变化的话，我们要持续来做一些观察哦。那包括联发科最近公布了，包括十一月份的手机镜片有可能会再涨价15%，4G 涨幅大概10%到15%，那么5G 涨幅大概是5%哦。那么对于市场的传言要再涨15%，联发科本身是没有给予回应的，所以这项消息它不一定属实。但是从外资目前所出示的报告当中十一月份联发科调涨价格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高的那这值得我们特别做一些注意因为全球的科技厂商其实都在各自的去研发自己的晶片包括现在阿里巴巴、百度然后这个苹果 M1 晶片嘛 ，Google Pixels 也出了自己的晶片，所以全球都在设计自己的晶片的过程当中看起来还没有对于联发科实体的营收变化在未来有任何的影响所以这值得我们特别去做一些关注，到底是整个市场这个饼仍然在扩大当中，还是说联发科这个在中国的品牌因为市占率极高的一个缘故并没有受到这些美方外资科技厂的一个影响值得我们多做一些留意。好，9:03，加权指数上涨30点，收在17325左右成交量能今天看起来并不是。今天看起来有4300亿爆大量了观众朋友，今天特别值得做一些留意今天居然爆大量了，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Michael Wang 说，面板三喵可以买了吗？你可以学外资外资最近一直在买不过上方套牢卖压真的很重尤其面板报价现在又在低迷的区间，对不对？但是从周期角度来看的话，它已经来到一个相对低档位阶了，对不对你也很少看到面板或者说科技业电子厂有这么低基期的时候，对不对？不过它有没有长期竞争力，这就要另外说了，对不对OK， 这个 Pila YP 说，我没有抱持过分乐观只是想着各国有着自己的利益盘算，不觉得会让台积电被占领这个观点也不错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好，早上9:04稍微拖了一下时间10月8号这个我们的双十一的活动各位可有兴趣可以来到我们的会员网站当中来做一些浏览祝各位看盘顺利，操盘愉快天气变冷了今天会下降到14度所以 厚棉被准备好、啊、今天晚上一定睡得很舒服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拜拜。